色彩的单纯化原则。什么叫单纯化？即简洁化，指尽量减少色彩设计的条件，以最少的色数和最单纯的色彩设计关系来体现色彩效果。为什么要单纯，要简单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还是那个原因，人们的视觉接受能力有限，对吧？咱们前面讲过，我们的视觉能力，比如说能接受100，单纯了，就对某一个个体产生什么突出的感觉。达到单纯化原理有4种办法，一个是什么？减弱，一个是加强，一个是归纳，一个是组合。那么这个呢，我们看这四种办法是什么呢？减弱就是统一，对不对？加强是什么？加强主导颜色的颜色要加强，这样主题更明白了，懂这意思吧？懂，主题更明白。另外归纳，有一些近似的要合并归纳，另外呢要把它们形成不同的组，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一样。我们看这个，我问你，刚才你看到有几种颜色？都有什么？你给我说说，我就让你看这2秒钟，对不对？你都看到什么了？我估计很难有人说里面有23根铅笔，或者23个颜色，因为数不过来，2秒钟数不过来，对不对？或者你也没心去数。但是有几种颜色呢？红的、黄的到深红的，那可能是一种，对不对？蓝的、绿的，然后边上可能有点橘黄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看，差不多吧。但是我们现在就在什么？你就在归纳。为什么？你的这个计算机，你的脑子就是个计算机，你把它们怎么样给简化掉了。但是现在我们比较好归纳什么？我如果把这根蓝的搁在这儿，这个绿的搁在这儿，然后最后你就无法总结出规律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如果打乱顺序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真乱，对不对？真乱。好，这就是这几种办法。看到这个了吗？典型的东方国家。当然了，你仔细看，这都是中文。香港，更典型的香港，对不对？我们在电视里拍这个，以这样为繁荣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在繁荣的背后，还有一个贬义词叫什么？纷乱。确实挺繁荣的，但是太乱。你看我们国家也是这样，现在这个霓虹灯到处都是，对吧？北京也是这样，这个各种招牌。那好，你看，这是德国，哎，你看这也有广告，也有招牌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它加以限制了。在欧洲国家你会看到，这城市很干净，大楼顶上不能做大字招牌、霓虹灯，不能做，有法律规定。你如果做，在指定位置，你的设计稿要由城市部门来批准，在指定位置、指定的这个区域。甚至来说，有的严格到什么程度，你要在指定的颜色系范围之内，也就是你如果在这个大楼设计东西哈，好，我给你一些颜色，靠近这些颜色， 超出这些颜色我们不批准，非常严格。所以你到欧洲会看到，哎，这个城市很干净，干净到什么地步？你看这也有招牌，也有广告，是不是这样？但很规范。我恐怕跟这一看就是什么纷乱无序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一看就是相对的有管理有秩序，这就是纯化原则，懂吗？这恐怕是自然形成的，这是自然形成，这恐怕是在掌控之内的，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看还有其他原则吗？还有强调原则。强调原则那怎么强调呢？我们看看，只是为了弥补色彩中的贫乏与单调，用某种方法刺激视觉，从而吸引人们的注意和兴趣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光让你纯化减弱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强调。怎么强调？色彩中的强调往往只占一小部分，但却能够起到扭转全局的作用。也就是说，你强调的东西不要太多。比如说你穿的这个衣服，你这个晚礼服非常的这个漂亮，颜色相对比较单一，然后你用某些首饰来作为强调，这个首饰按照我们中国话来说叫画龙点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要戴满首饰，然后把整个肩膀都戴满首饰，跟战斗英雄似的，那怎么样？那就失去强调的意义了，对吧？你看这张照片，描写的是一个早晨，对吧？或者有薄雾的早晨，太阳还没有出来，对吧？在一个湖面上都是这种蓝色，只有这一艘小船是一个对比色，对不对？这个那么好，现在我要求你们这样用手把小船挡住，看这张画，用手把小船挡住，用手把小船挡住，你的脑子里会认为小船的地方也都是蓝颜色，是不是？你会立刻觉得那蓝色就不那么蓝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有没有这感觉？因为失去对比了，失去强调了，懂吗？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如果这湖面上再来十艘这样的小船，你会觉得很乱，很没意思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会觉得很没意思，所以这样来说，这个画龙点睛恰到好处，强调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现在想象一下，我给你提供一些线索，你想象一下啊，这艘小船我换个色儿，换成蓝色的，有意思吗？没意思，对不对？换成绿色的，有意思吗？也不如这个。唯一的有点能更换的，就换成白色的，对不对？白色的呢，它和这个深色的背景有对比，但是还没有颜色上的对比，还没有色相上的对比，所以这个黄色很好，对吧？我们看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原则呢？叫做间隔原则。当色彩设计中相邻的色彩过于融合，可采用另一色来间隔，使模糊变得 明朗生动。当香凝色彩过于强烈，可用另一色来间隔，使其效果变得舒服和谐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如果这个画面里有好多色彩，它们都差不多，都过于融合，显得这个效果比较怎么样？比较模糊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比如说我们看那迷彩服，那里面的那些绿、那些黄、那些灰绿，那些都比较融合，是不是这样？基本上迷彩服你没看着有画龙点睛的，对不对？不能点睛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把它改造改造，用一些色彩来分割它。比如说迷彩服里，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迷彩服比较好看，比较能够穿到日常生活里来？一般的，你比如说我们看啊，那种沙漠的迷彩服都是黄黄的那种，是不是啊？还有什么热带雨林的都绿绿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那些沼泽啊，这些地区的都是黄绿色的。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比较时装化，比较我们能接受，比较能够穿在生活里的，因为迷彩服一般都比较灰，比较模糊，比较过于融合，是不是啊？唯一能穿在生活里的是哪种啊？海岸线的那种，是不是这样？它有蓝的，有白的，有深色的，深灰色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那个比较符合。哎，实际上说在这中间就进行间隔了。还有过于强烈的，我们也要间隔，对吧？用来间隔色有三类。用什么样的来间隔呢？第一，五彩色系作为间隔色；第二，独立色系作为间隔色；第三，油彩色系作为间隔色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很常见，这是什么？我们古代建筑上的彩绘，它的颜色一般都比较鲜艳，是不是这样？颜色都比较鲜艳。然后怎么样？你看这一个一个鲜艳的颜色之中用什么来间隔啊？看黑线了吗？看到黑线了吗？对不对？这五彩色系吧，你看这些彩绘之间，因为有的颜色之间会产生不和谐，那么怎么样用黑线间隔出来？还有的用金色，看见没有？用金色间隔起来，五彩色系用金色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就很好，这个处理方法就很好。这个呢，这个、衣服啊，你们猜这衣服是什么？什么衣服？猜猜这是什么衣服？一般都想不到。这不是普通的一个服装，这是制服。这什么制服呢？这是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空姐的制服。一般的空姐制服，你看都是什么样的？都制服式的。是不是这样？都制服很挺阔，然后甚至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肩章啊、臂章啊那种东西，对不对？或者说类似于军人的样子，是不是这样？而这个不是，它采用的这样，这个很独特，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很独特，让你，因为它大部分都是这个华人嘛，对吧？能够体会中华民族的这种感觉，对吧？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你看 它这个颜色比较怎么样？有这种橘红色，还有蓝色，中间用什么间隔啊？白色间隔，是不是这样？橘红色和蓝色，第一，这两个明度上有差异，然后呢，用白色来间隔。色彩设计的原则还有什么？系统化原则。什么叫系统化原则？就是系统。系统是什么？某种条件共同制约的一个群体，是不是这样？是这样吧？说你看，还拿我这个课件来举例子。我这个课件的设置，你看，我们讲了这么多堂课了，都是这个页眉，是不是这样？而且我每一个系列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几个图案，我拿它来做什么象征啊？我爱学校，是不是这样？总是拿这个做象征。我们这个关于美术教育的这么一系列，全是我爱学校，而且全是这个黄色，我这里面没用其他颜色，基本上就是从颜色来说，我整个的这个系统里面用了几种颜色。如果黑白也算的话，用了4种颜色：白纸、黑字、蓝字和黄色背景，是不是这样？没有其他颜色。所以你翻到哪一页都知道这是我的一个页面，是不是这样？那这就叫系统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按照严谨的逻辑性。条理性关系而组织构成的法则或者标准，这就是这个系统化的原则。色彩的系统化就是色彩的关联性，指相配合的几色之间互相呼应的关系。或者我们用一个词儿来说，这就叫色系。什么叫色系啊？比如说，暖色系包括什么？黄的、土黄的、橘黄的、橘红的，大红的，这些颜色，这叫暖色系，因为它们有一种相关联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冷色系呢，比如说蓝绿色、蓝色，这个比如湖蓝色。比如说这个古蓝色、群青色，这个紫色，紫罗兰，这些颜色属于什么？冷色系，就是它们都有共性，它们是一个系统的，对吧？如果你在系统之内互相配合，相对的比较有系统化。比如举个例子，我们从这个，因为我们讲这个色彩呢，从日常生活中看人们的服装，这是最显而易见的。后面我讲这些问题也会从服装上来讲，最显而易见的。比如说，你看到这三个人的装束都一样，完全一样，他们是一个系统的吗？是一个系统的，对不对？比如某些制服，虽然你不认识。但是一看就一个系统的，对不对？穿的一样是一系统的，穿的不一样，比如说两个人穿的情侣衫，那男孩女孩不应该一样，对不对？女孩穿裙子，男孩就没裙子可穿，那怎么办啊？这做不到完全一样，做到什么？系统化配置，对吧？比如说，上面是比如说这个，黄色的衣服，比如一种方案是男孩黄色衣服，女孩黄色衣服，下面是白色裤子或者白色裙子，这两个有系统了吧？或者两个人正好，男孩是黄色衣服，女孩是黄色裙子，男孩是白色裤子，女孩是白色上衣，这也是系统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好。 这是一个系统化的这么样一个原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什么叫系统。大家看，这是大众的甲壳虫汽车，外面是这样，对吧？黄色的和黑色和金属的颜色，里面看呢，也有黄颜色，也有金属颜色，也有黑颜色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这就使它搞成什么样？表里一致了，系统感很强了。当然，很多汽车设计师做不到这一点。比如说，里面它不用这种像外面的颜色，比如说这座椅是那种浅灰色的、浅米色的，对吧？一般的汽车都是这样，黑色的、浅米色的互相搭配，那么就没有这种系统感那么强，是不是这样？